夙愿。最近格里兹小镇发生了一桩抢劫案，匪徒趁着夜色打死了银行劫款员，抢走了150万美金，然后逃之夭夭。根据匪徒逃跑的路线，住在那一带一个叫汤姆的年轻人不应该对此事一无所知，但警察再三的追问，汤姆就是不肯说。巧合的是，这个汤姆和镇警察局奉命调查此案的菲利和希尔两名警官是中学同学。当年汤姆在学校里是有名的胆小鬼，经常遭到菲利和希尔的捉弄。有一次，他们硬是把汤姆的内裤脱下来挂在学校的旗杆上，使之成为全校同学的笑柄。高中毕业之后，菲利和希尔参了军，退役后回到镇上当上了警察，而汤姆依然住在河边那座孤零零的房子里，常常一个人画画听音乐。于是菲利和希尔玩性不改，就老是喜欢逮着机会捉弄他一番。这一次，当得知汤姆有可能是抢劫事件的目击证人时，菲利和希尔就乐了。他们想，让这胆小鬼作证还不容易吗？只要吓唬吓唬他就行了，肯定什么都会说的。果然，汤姆刚被带进警察局，就吓得面无血色。菲利问他，
再问你一遍，那天晚上，你真的没有看到匪徒从你家屋前的小路经过吗？
这我真的没看见，菲利，警官。
希尔走上来给汤姆递了张纸巾，让他擦擦额头上的汗，并且安慰他，
老同学，你再仔细想想，匪徒抢了钱只能往河边的小路逃跑，那一带镇上很少有人去，只有你住在河边，也只有你能看见他逃跑了。
可是希尔，警官，我那天在房子里画画，匪徒有没有经过我真的没有注意，非常抱歉，我想我帮不了你们。
希尔鼻子里哼了一声，心想，这小子我得给他施加点压力才行。
这可是个大案子，汤姆，你应该知道知情不报的后果。
汤姆额头上汗珠冒得更多了，嘴唇也有些哆嗦。菲利想了想，拍了拍汤姆的肩，
老同学，我知道你胆子小，中学时你就这样，可这一次你得明白啊，你必须把看到的说出来，不然的话你的麻烦会更大。我提示一下，你是否看到了杰克？这事儿和杰克有关系吗？
杰克是一个月前来到镇上的，他从哪儿来谁也不知道，只看到他长得高大粗壮，浑身透着一股蛮力，不但呢喜欢光着上身露出胸前的纹身，而且还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在大街上撒野，镇上的人谁都不敢惹他。汤姆舔了舔嘴唇，
好吧，那天抢劫事件发生那会儿，我确实看到了一个人，不过我不能肯定他是谁，因为天实在太黑了，而且那人隔得也很远，他在河对岸的泥地里好像在挖什么东西，但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杰克，我真的不知道。
那人的身材很高大吧？
人影很模糊，看不清楚，好像是比较高大吧。
那除了杰克还能是谁呢？镇上可没有人比他再高大了。
哦，也对，有可能是杰克吧。
见汤姆这么说，希尔和菲利决定立刻到河对岸的泥地去，他们要看看杰克到底在那里干下了什么，如果能挖到与案子有关的东西，人证物证俱在，那么就容不得杰克不承认了。于是他们把汤姆留在警察局，两个人立刻开着警车出发了。来到河对岸的泥地， 他们四下寻找着证据，刚下过雨，地面还是软软的，找了半天，终于发现了一根插在地上的小树枝，跟周围环境好像不太协调，于是两个人就开始挖了起来。果然，没过多久，他们就挖出了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是一叠一叠的，全是钱。菲利和希尔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呢，顿时啊，眼睛发亮，迫不及待地数起来。足足有70万。狂喜之下，他们又在附近发现另外两根可疑的树枝，于是又拼命地挖，总共挖出了3个袋子，里面的钱加在一起刚好150万。看来这些钱就是杰克埋在这里的。想想自己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呢，菲利和希尔气都变粗了，脸也变红了。他们互相看了对方一眼，顿时萌生了把钱据为己有的念头。他们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首先，得先把杰克抓住，然后汤姆必须死。再其次，这个案子得有人来顶着。
如果我们故意让杰克知道汤姆告密，又假装一时疏密松开杰克的手铐，再让汤姆恰巧走进杰克的房间，那么
可怜的汤姆肯定会被杰克给撕碎的。
不错，我们选择适当的时机进入，击毙杰克，击毙一个正在行凶的罪犯，这对两个警察来说是无可指责的。
这样知情者死了，黑锅又有人来背，案子就可以结了。至于赃款，犯人死了，自然也没有办法知道他藏在哪儿了，我们就可以安心的享用这笔钱了。
不错，是个好主意。
两个人当即达成一致，准备立刻回到警察局实施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他们先把钱运回家，然后迅速赶回警察局，把杰克抓起来带到审讯室。可杰克坐下后一声不吭，希尔走过去大声地说，
你不承认也没有用，汤姆已经指认那天晚上他看到你抢劫后从他前面的小路逃跑了。
杰克一听立刻暴跳如雷，
这个狗杂种，我非剥了他的皮不可。
菲利和希尔见效果已经达到了，便转身离开审讯室。走的时候，菲利故意让手铐钥匙从裤口袋里掉出来。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下一步他们得把汤姆带到审讯室去。他们在饮料自动出售机旁找到了汤姆，希尔笑着对汤姆说，
我们果然在你说的地方找到了罪证，这回你的功劳可不小啊。
汤姆一听嘿嘿地傻笑起来，
真是个白痴。
菲利想，
这里天太热了，走，我带你去个凉快的地方吧。
于是三个人一起朝审讯室走去。快到审讯室的门口时，菲利说，
就是这儿了。
三人正准备进去，突然有人从后面叫住了他。转身一看，是三个穿警服的人，为首的竟然是汉森警长。菲利和希尔立刻站直身子给汉森警长敬礼，谁知汤姆也和警长打招呼，
你好汉森警长。
菲利和希尔见了觉得很奇怪，汤姆怎么会认识汉森警长呢？两人正在为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而发愣的时候，警长身后两名警员突然冲了上来，把他们给铐了起来。菲利和希尔傻了，大声的抗议，
警长你这是干什么？
汉森警长严厉的看着他们两个，
逮捕银行押运车抢劫案的罪犯呢？
菲利一听大呼冤枉，
警长您弄错了，罪犯是杰克。
不要抵赖了，在你们两人的家里已经搜出了150万现金，钱上面的号码跟被抢银行钱上面的号码是一致的， 而且还有你们的指纹。
警长，我们是知道线索后为尽快结案才去把钱挖出来的，那上面肯定还有杰克的指纹。
不对，如果你们是为了结案去挖的，那为什么这个钱会在你们的家里呢？而且那上面除了你们再没有第三个人的指纹了。
菲利和希尔一听，冷汗顿时下来了。
那一定是他把指纹擦掉了，警长，你要相信我们呢。
哼，
警长冷笑了。
汤姆已经指认，那天晚上他看到淘宝和买钱的两个人就是你们。
他撒谎，警长，我们问他的时候他明明说没有看到那个人。
你们两个问他，他当然不敢说实话了，所以才会打电话给我。还有杀死接款员的子弹我们分析过了，与你们使用的是一样的。你们抢了钱以后就把钱藏在河边的泥地里，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你们居然胆子这么大，敢开着警车去取赃物，还在那里留下一堆脚印儿。
菲利和希尔极力地想去争辩什么，可是却不知道怎么说。当天晚上，汤姆在他那孤零零的房子里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了最大。
哈哈，菲利和希尔那两个混蛋从小就羞辱我，欺负我，把我的自尊踩在脚下，现在他们终于为此付出代价了。我就知道他们是经不起金钱诱惑的，面对花花绿绿的钞票，他们肯定会起贪念。
此时杰克正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他一脸懊悔地叹息着。
老板，只可惜我们这次到手的150万现金没了。
汤姆呢，却是一脸灿烂的笑。在他看来，再也没有能比出心头这口多年积压着的恶气更快活的事儿了。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